主，我们来到面前再次，我们要宣告你是我们的主，你是我们的神。主，我从我们心里面，我们献上的感谢，献上的赞美。是的，没有一个人能够像你，世界上没有一个事物能够跟你的荣美能够相比。主啊，当我们尝过指纹的滋味，当我们能够看见一点你的荣耀的时候，主，我们的心就被你吸引，主的灵就被你眺望，以致我们的渴慕，主啊，成为我们的一个理念，在我们的里面，不是什么时候我们有什么需要才渴慕你，因为你的荣美吸引了我们，我们就天天随时随地的，不论在哪一个环境，主啊，我们都说我们渴慕你，因为尝过主恩滋味的人就知道你是何等的美，你是何等的善，吸引我们，主啊，求你不断的吸引我们，主啊，不断的引领我们，主啊，让我们不仅更多的靠近，主啊，照着话语所应许的，让我们能够进到你的里面，你也在我们的里面。哦，主啊，让我们与你，我们这被造与这位创造的，我们这个在你面前不足的，被你这位完全的。完全的完全的被你得着，主啊，我们愿意更多的被你得着，好叫我们这不完全的变成完全，好叫我们这软弱的因为你的缘故让我们能够成为刚强，带领我们，哦，我们就真知道与你面对面，我们就必定会看见你的荣光，我们也必定会带着你的荣光，以至于我们也必定知道我们走出去不论到哪里我们都可以彰显你的荣光，因为你是乐于与我们同在的神。接受我们的敬拜，接受我们的感谢和赞美，继续在我们的当中，主啊，把你的心向打开，对我们来说话，好叫真的我们不仅能够明白你的心意，为了是让我们能够活在心的当中，圣灵啊，恩待我们，恩待我们，怜悯我们，让好叫我们不仅能够明白真理，更是把我们引进真理的里面。这样的感谢祷告祈求都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Amen， 感谢主。感谢主给我们这么好的敬拜。OK， 我们来看《使徒行传》第十五章。我们说到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会议，这个叫大公会议啊，在一些解经的里面用到这个字，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会议。这个会议主要一个内容是在谈到这里，我们犹太人是因为我们走律法，因为摩西给我们的，因为这是神的启示，我们努力去做，就是做不来，起码我们做了，就是做不来。感谢主，在旧约的时候还有献祭，所以因着律法是不可少的，包括献祭，让我们能够进到这个救恩里面，没有错。到新约的时候，我们知道主耶稣基督已经成全这两件事情，但是呢，为了我们信心有把握，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信的是有把握有确据的，所以我们应该把律法活出来，从一个角度没有错，本来我们做一个基督徒生命得救就应该成全律法，把律法要求不是做出来是活出来，但是问题这个观念错的时候，或许这个次序错的时候，好像每样东西都在那里，但是次序错了就成为一个人信主一个最大的难主，一个人不能够因着凭自己的努力守住律法可以得到恩典，一个人是因着相信我自己的不行，只有耶稣可以帮助我，当我相信耶稣，当我全然的信靠耶稣的时候，耶稣的义在罗马书前面所说他就临到我们的身上，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是白白的，不是说神不要付代价，我们领受是白白的，以至于当这个恩典临到我们的时候，我们该受的咒诅就挪到耶稣身上，他在十字架上担当了我们一切的咒诅。不仅这样，因着相信主耶稣，借着圣灵，一个属天的生命，一个像主这样生命就临到我们，这也是白白的，每一个人可以修炼成为这个样子，所以呢，自然而然活出律法的要求，律法的标准是很自然的事情。那你去努力用人的方式说达到去做达到律法要求，这是一种做法，答案是 做不来的，所以还需要献祭。但在主耶稣身上，你不仅是能够得到一个新的生命，主耶稣用他的话，他是祭司，他是祭坛，他是祭物，他是等等等等，他一次献上就永远献上。换句话说，先临到这个恩典，在恩典的当中，包括这个恩典让我们能够满足神律法的要求，过去没有能力能够行律法，在恩典里面，在主耶稣的救恩里面，我们可以有能力。一个基督徒不是不会犯罪，但是一个基督徒有能力不再犯罪。 OK， 在罗马书我们看到，我们的愿意加上圣灵的帮助，我们可以过一个得胜生活。所以呢，你讲来讲去就那几件事情，但是当这个次序相反的时候，或者这是颠倒的时候，就很大的问题。其实加太书整本书在讲这个问题。那这时候呢，保罗在外邦人当中传福音，就是没有走过犹太这套的律法的规矩，或者弄了律法的文化，或者律法的要求，好像就信耶稣。所以呢，慢慢慢慢的，从某个角度来讲是好事，反正信耶稣就是好事。但是呢，在耶稣当中，不是每一个人呢，有些的犹太的基督徒，犹太教的基督徒，换句话说，他还是受这个的影响。因为在祖先在过去，一个外邦如果要能够得到救恩，一定要经过犹太教，一定要走过犹太教的规矩。如果用一件事情做代表，整个的旧约的这个律法就割礼，一定要行个割礼。因为在圣经里面特别强调割礼是洁净的，用这个来做一个解释，行割礼的在是洁净，所以可以来到神面前，不行割礼的叫做不洁净的，这些人是受咒诅，他们不能够来神面前。所以用割礼这个明显的事情，有没有做这个事情来代表你有没有整个守住旧约的律法。 OK， 那问题也在这里了，外邦人要做这种事情吗？外邦人一定要走过这个律法这个割礼吗？其实包括犹太人都自己知道，因为保罗讲得很清楚，外面受割礼不代表里面受割礼，外面洁净因为行个割礼，不代表里面是受割礼，不代表里面是洁净。外面的这个所谓的干净不干净啊，甚至包括食物在内，就是不干净啊，身体也会把它排斥掉。但里面这个干不干净，你是很难把它推掉的，因为你做不了，只有什么，只有接受一个主耶稣的救恩。OK， 讲这些，连犹太自己都知道，行割礼的本身不代表他已经圣洁，所以呢，他承认他有罪，那怎么办？承认做一件事情，他要接受献祭啊，赎罪祭啦、这个等等这些祭啊，然后感恩祭啦、等等和平祭啦、等等这些，为什么？他觉得能够与神好是一个恩典，等等这些东西。OK， 你看呢，矛盾是在这里，也知道这个是不对的。不需要，可以从某个角度来讲，那他们做了也没人反对，你要割你割几次谁管你。不，问题是为什么你一定要要求别人也做呢？这个就是在我的里面一个很大的捆绑，就是在过去为什么我做的一定要别人做，为什么我吃的别人一定要吃，我不吃的别人一定要不吃，我这样做了为什么一定这个要别人跟我一样。因为就带出一个东西来，这个叫文化。文化的本身是为了我的需要，讲更白一点是我的好处，所以每个的族群有它的文化，文化很重要的。中间从消极的角度，文化画个圈圈，画个范围，这是我的范围，所以文化，我们华人是这样的文化，你们非洲人是这样文化，你们欧洲人是这样文化，我们跟你文化带出来结果是什么，你的文化跟我的文化带出来我们不一样。所以进到你到美国你就适应我们的文化，不然的话你就回家。以前呢、啊，当有些人我听那些在美国，因为是很多种族在那里，所以有个种族在一些的人是这样去骂另外一人的，最简单一句话，那你就回去啊，你来这个文化就要适应这个文化。所以当讲到文化，基本上你画个圈圈，画个范围，在我里面的这是我的文化， 在你我外面，是你的文化。那为什么我坚持我的文化？因为我的文化对我的，我有这样的文化，是因为跟我的本身厉害有关。所以呢，当我的文化被别人所谓的冒犯的时候，我里面有个被侵略的感觉，有个被羞辱的感觉。基本上什么？我不行，我不行。你的文化进到我这边来，意思说你一定要坚持推动你的文化来改变我的文化。我第一个感觉到，你告诉我说我不行，凭什么你做不行？文化是5000年文化，你这些白人跑进来，你美国人跑进来不过200年文化。所以我们慢慢的把这个混在一起的时候，那我已经说过，这第三个信仰我把它讲一讲了，文化我讲一讲了，其实这昨天我就讲了，那最后把这两个凑在一起，文化跟信仰从某个角度上是分不开的。文化到个程度，你这么的所谓的坚持，是因为跟你的信仰有关。我的神是这样的，所以我有这样的文化。你怎么知道你的神是这样？因为我的神是我的祖先告诉我，这个神是怎么出来的，这个神是怎么，所以呢，我的文化就这样。为什么警察，起码在华人文化，不能在香港也是，香港更厉害，是拜关公的。为什么？因为那个文化说，关公是主持正义的，不义的话拿个大关刀就把你砍。在香港有个神呢，叫黄大仙。我在美国时候碰到一个，他出国的时候，他的妈妈塞给一个黄大仙在他皮包里面。他说：“你出去以后，女儿啊，让黄大仙来帮助你保佑你。”哦，等到我们真正，你问我妻子，问我师母，我们去帮他处理的时候，哦，里面一大堆东西出来。到最后，他不把那个东西弄掉。有一天来聚会，他第一次来教会聚会，就像中间一个走道，我们有几就分几排嘛，中间一走，他是比较后面来，就来到最后面，在读倒数两三个位置。他完了以后，他坐下来，因为我想应该是他，虽然我没有见过他，因为我的朋友就他的邻舍是我们教会的弟兄，一堆夫妇告他跟他传福音，他会来啊、如果完了他会跟我谈一谈，要我为他祷告等等的。他来的时候就坐下，就像各位一样啊，你来以后坐下就把皮包就放在这里，所以从走道这样看出去，一个皮包就放在外面。我要告诉各位，当我站起来讲到的时候，我觉得很不对劲，这些我不知道怎么一回事。第一个，我认识，我知道他是不知道我们教会可能第三，但我还不知道是谁，我也不知道他里面有什么，我觉得很不对劲。所以在我讲道的时候，在前呢，在我祷告的时候，我就一根神说啊，今天很乱，很乱。所以我发现我讲到一堂啊都在征战，所以有人说要不要去哪边征战？你只要做神的事就征战，你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征战，你起来就征战就。那完以后，告诉你一件事情。等到我结束的时候，啊，后来越讲，我想征战你永远得胜。我要告诉各位，你要靠着主征战，永远得胜。最先是难的，慢慢就越来越顺，越来越顺，越来越顺，越讲越有把握。等到我做祷告的时候，我们去祷告，我就要闭眼，我张开眼睛，他就不见。后来，那个，他基本那天不在，我也没跟他谈了。后来我就碰到那对夫妇，他的邻舍就隔壁，大概隔壁一两家，我就问他，你不说邀一个哦，牧师，我他来了，你有没有记得他后面比较倒啊，他就坐到那边，哦，就他，我说是，那他为什么他我祷告完他就跑掉，有什么东西让他不太愉快啊，还是什么东西，我讲什么，他不你讲完他就冲出去，他干什么，他就吐去，他吐完以后脸色也发青，然后吐得一塌糊涂，他干脆回家休息，他已经虚脱了。这是不是征战？谁打赢啊？我可能跟很多人讲的属于征战不一样，我没有去找哪一个地方，哪一个是比较黑暗，比较去打，可能神没有呼召我做这种人，但我知道你站起来，你讲道，你站起来为那个人祷告，你站起来就单单的跟他对话，你就在征战里面。我已经讲过嘛，有个人我去看他，一讲到一跟他只是聊天，在办公室，到最后聊聊越聊越不对劲。他每次看着我一会讲话，他就头转过去。最后他说：“牧师问我不能够看， 我还跟他开玩笑，我这么难看不能看，我说不是，你讲话就 我就受不了，我头要看停车场，他窗口看着就停车场。亲爱的弟兄姊妹，文化是干什么？文化是因着人的需要，当这个人的需要以他目前的力量不能够解决的时候，所以他的文化当中就开始有个观念叫做有神的观念。这个神是按他需要所预备，这个神他找不到的时候，他会造一个按他需要的神。所以文化跟信仰跟他的信仰是联合在一起。为什么拜？你在海边，就讲我们这个民间宗教，在海边拜的就跟在内陆拜的不一样，在做这个做鱼的打鱼的跟做农的拜的就不是这么一样，当然还有几个是共同，不慢慢他有自己要拜的，因为那是打鱼的做渔夫的，一个是做农，你发现很多很多。那么这个信仰是跟文化连接在一起， OK， 兜了这么大圈，信仰文化，然后在还没有找到这位真神以前，所以呢会把他的信仰跟人弄在一起。所以当你这个人还没有接受你的信仰，然后就开始跟他的文化冲突的时候，对来讲是一个侵略。你怎么就随便说我的不对？你怎么说我的不好？你甚至说我拜这么久，我祖先拜拜拜拜，你还说我拜的是邪灵，你的才是邪的。还问呢，起码你说邪灵的话很灵哎，那你拜的这么不邪，灵不灵呢？我发现好多基督徒讲不出来灵的。No， 我们在这讲都灵啊，三个手都举起来都说灵啊。跟这慕道朋友讲的时候，你敢讲你的耶稣很灵？哎，他马上就加密山的征战，比看看看谁灵，算命的灵还是你的灵？不要说算命的，算命起码那个算命的跟他说你的命是这样，还知道起码真的假的对的错，那另外起码那个算命清楚告诉你的命是怎么样。糟糕是你的命怎么样你知道吗？你找一个牧师找一个传道算了半天，那个牧师说我也不知道你的命怎么样，请问他要相信谁？我们要面对是事实，不要真正我们有个信仰就把头栽在这个沙里面，就以为说天下太平，就以为天下人信耶稣跟你信的一模一样，没有这种事情。尤其真的我是很感谢主，特别在反even在说这个政治制度不一样，说大陆好，我还是觉得整个的大陆包括台湾包括很多的华人，我想我们信耶稣是比别人容易太多。牧师你讲不对，我被逼迫了，你去加拿大，你跑到印度教去看看，你跑到回教去看看，不要说你跑到以色列说你是一个弥赛亚的基督试看看，以色列的这些的犹太教的人你要过日子非常难。我听到 A 团跟他的这个孩子啊，他们对下一代年轻人他们很苦，为什么？因为特别在当兵的时候，我们在台湾是说你做美容的初一十五拜不拜你的老板会骂你，你初一十五就害我们的生意不好。在以色列如果你不照着犹太教，如果万一征战的时候，如果万一这时候是一个所谓的这个受伤害的时候，谁的责任呢？就是你们这些基督徒，你们不仅不拜不照着这个犹太人，而且还拜一个我们祖先认为是异教的是背叛犹太教的人还信他，这个人叫什么？叫耶稣。你觉得那边日子好过吗？有时候我一个矛盾造的人，我觉得你要去以色列每天去每个礼拜去住那边住一年，我问你，我认为去以色列朝圣对来讲是有点很大的困难。以色列是接受主耶稣的一个国家吗？是，从某讲是不是？到如今，包括以色列人都说他们是反对主耶稣基督是他们的弥赛亚， 但里面有没有信耶稣？当然有啊。那印度人当中有没有信耶稣？当然有啊。回教里面有没有信耶稣？哦，我们华人当中有没有？当然有啊。所以有时候用到这，我们去朝圣，我在朝什么东西？我也搞不太清楚。哦，因为耶稣怎么样 ？OK， 这又回到解经了。哦，因为耶稣在，比如说啊，锡安山，现在耶稣在锡安山了，我不敢说。但我知道耶稣来的时候，回来的时候他会在。那现在去锡安山干什么？你在那边遇见耶稣？我甚至觉得不如在二十四小时祷告殿，因为我们欢迎耶稣啊，可以听得懂吗？你去到一个地方拒绝耶稣的，你要遇见耶稣；在一个地方是欢迎耶稣的，你说哪个地方容易见到耶稣啊？哎呀，这个小学孩子都知道这个事情。所以有时候我对很多的，基本在基督我们这个基督徒的圈子里面，一些事情的发生了、啊、坚持啊，对，你看，牧师，你的文化不太一样，但问题是我们信的神是一样，但为什么文化不一样？就从你的信仰分别出来，谁是对我有益处，谁是对我有帮助的？我认为我的文化是说，我只要渴慕主，主在我们当中，我欢迎主，主在我们当中就一定同在。这是我对于这位神所带出来的我的文化，我的理念。有人就说这个这样子怎么样怎么样，有时候我也不太服气。这个我讲这个，这可能你觉得牧师你讲越讲越怪，我也不想。你一定要从以色列买瓶橄榄油回来才有管用吗？他是赚你钱的，我这样话马上给人家骂。你要不要真的在我赶鬼的时候，我说我们拿个橄榄油，不是我自己做，是另外一个跟他讲，那个鬼自己说那个橄榄油没有用。为什么？因为那个橄榄没有被按手分别为圣过，没有献过。你看鬼还笨成这个样子，还跟你讲那个油没有用。哦，这几个传教人讲，哦，原来是不敢，马上几个传就按手问那个橄榄油一倒，一赶呢，一摸在那个人身上，那个鬼就跑出去。我讲这个不是随便跟你讲，这是我文化是说我这个那个，你有你的文化，我们信同一位神呢，你有你的文化，我有我的文化，那底下就带出来一个很重要的东西。你的文化是从哪里来？你的文化是从对你对神的心意、认圣经认识而来，所以解经就成为很重要。我的文化也是从解经来，那就看谁解的比较准确一点，或者解释的比较实际一点。但它不停在这里。昨天我们提了一下，文化带出对我的好处，对我的方便，对我的用处，对我的，从某讲是对的，因为你敬拜这位神，是因为你找回你帮助的源头，你找回你的生命供应的源头，这没有错。不过到一个程度，你跨过那条线，变成说，我认为只有这样，神才能够帮助你，这样的做法，神不会帮助你，这就已经跨过那条线，那个叫什么？那个叫骄傲。当一个法利赛人说只要单单的信耶稣就可以得救，当这些照着犹太教长大走这么长的路的人，到现在你跟他说不要守，不一定要所谓的照犹太人的做法，犹太教做法才能够得救，只要相信耶稣得救，对他讲，这不仅对他讲是文化的不一样，从某角度已经所谓的刺激到他们的骄傲，因为他们尽量在他们的同胞当中做一个法利赛人，他们证明一件事情，神的律法是可以守得住的，你看我就守得住，代表什么？代表我比你们属灵，代表我比你好，代表我比你更爱主。当有人说不一定要这样，没有说这样做错了，不一定是这样，等一下我再补充一下，不一定是，没有人说你错啊，做这样行割礼错，从来没有人说你行割礼，但是当你发现别人不行割礼的时候，倒过来是你说他错。等一下我要解释这句话的时候，你会觉得 彼得这个事情是一个完全的相反，跟过去他的犹太教人的想法是完全，待会再解释这经文。那完了以后 我做了你没有做，变成我来批评你错。外邦人没有行割礼，没有说你们犹太人行割礼是错，倒怪我这个行割礼的犹太人，走律法的犹太人，反而觉得我们都基督徒啊，都信耶稣，反而觉得我这样做才比较对，比较好，比你高一等，你这样做不行。不相对的，如果你坚持说没有用的话，干脆你现在已经冒犯我，我是从小到守出来的，现在你说我做这没有用，你难道我做三十年四十年五十年，做了七十年拉比，做七十年的这个法利赛，你说我错吗？说我做的没有用吗？这对我的自尊，对我的自义。所以为什么主耶稣说这些自义的人，这个字很有意思，义是对，对不对？对有什么不好？不加一个字就很不好，叫自义，就很不好。义有没有好啊？有没有不好？当然好啊。但你自以为义讲，我绝对，当我被圣灵更新，我绝对在我大小事情上，从某个角度来讲，我不要被你的文化来改变我。当然对错我有个分辨，对错我会尊敬，对错我会尊重你，甚至你要我照你这样去做，我甚至感谢你。但是到一个程度，你一定要我做你要做的事情，除非跟我生死有关的，那其他我一定要听你的。这些在讲到这边，如果讲了这么多哈，我从昨天讲到现在，这就听到加拿太书。你要知道加拿太书只有一个主题，叫做在基督里的自由。我活在基督的自由里面，我不会让环境来捆绑我，我不会让别人的他的信仰带出他的文化来挟制我。我不会批评你，我不会论断你，你要行割礼行一百次我不怎么会反对，你就天天割我也无所谓，但是你不能跟我说你没行割礼你就不洁净，谁说的？谁说的？所以今天回到这地方来，你就发现，所以、啊、去年 A 统来就跟我讲，牧师那天他跟我说，牧师我说那天我不能够来，我只能参加那个开幕典礼，然后我就讲一些事情啊，这个等等，然后就鼓励，就是很感谢 A 长还有几位传 A 长听到我说，哦，你不能够来啊，我说不行，因为我很多事情啊，那带些新主这个。后来我就跟他 A 长就跟我说，就是那个天使 Mercy 的牧师，他牧师你一定要听我的道，我说我会拿个录音带听，因为他整个道只讲一个信息，我们犹太人不应该把律法加在你们外邦人身上，你们不要守节，不要做这些事情，你们要做是你的选择，但是不要用这个成为守这个就比较灵，就比较好，就比较爱主，就比较能够蒙福，他说千万不要做这个事情。所以相对的，你们外邦的基督徒也不要勉强我们犹太人做你们外邦的事情，我们去跟他，哎，现在是在新约了，在不是在律法，在恩典，说你们不应该行割礼，行割礼是得罪神，你们不要用的，外邦人就外邦人，这个犹太人就犹太人。为什么他来的时候那年我就一直跟我们为什么要支持 A 团，因为他来跟我说如果能够建殿的话，是因为所罗门建殿的时候有个王啊把这个财物都运过来，所以外邦人跟犹太人结合在一起，外邦的信徒跟犹太人结合，神的国就这样，他用他的话叫耶路撒冷就被建立，他的整段的经文整个的观念是他要跟外邦人结合在，我的想法跟他不是这段经文想法跟他一模一样，我是用以弗所书，我说外邦人跟犹太人的基督徒，以弗所读看看，因为以弗所讲了三年，在以前我的教会，所以算是我对以弗所比较熟的一段，讲到两个就要成为一个新人，有没有听过这句话？那是五六年前 我特别用这句话成为为什么我要跟以色列弄在一起。我不是跟政治弄在一起，不是跟文化弄在一起，不是好不好弄在一起，商业弄在一起，我要跟真理弄在一起。所以我跟 A 堂说，我们要成为一个新人，是不能够分开的。但是从某角度，你是犹太就犹太人，我们是外邦就外邦人，我们就是不一样，就像夫妇一样。所以有时候我听到这个一定要变成一样的时候，真的，我们一直坚持夫妇一个男一个女，你真的觉得要坚持妻子要变成男的吗？丈夫要变成女的吗？如果这个能够分辨，为什么我们做基督徒不能够分辨什么叫做犹太人，什么叫做外邦人，什么叫犹太人的基督徒，什么叫外邦人的基督徒？要成为一个新人啊，但新人当中是两个不同的。所以当有人在推，哦，你要这样这样做，啊，你真的，你每天呢，都去参加过，由以色列去过节，我怎么会反对呢？起码多去也就不少犯罪啊。但你祷告去了才会灵啊，才会有蒙福啊，才会说怎么样子，这个我就不能够。如果要做这些东西，去我让这个蒙福，我不去就少点福。对我来讲，这不是我的文化。不是我的信仰带出来的生活的准则，不是我的信仰带出来我的生活的规范，那个叫做文化。我讲这么多，希望大家能够听得懂。否则你在基督里面要找到自由，我认为不太容易。碰到十个有七八个，他们不晓，包括传道人在内，我觉得传道好苦。传道人他有他宗派的文化，有他从小自己信仰文化，然后进到教会的时候，他受最大影响是什么？是弟兄姊妹的文化成为他的文化。他怕得罪弟兄姊妹，他怕他的想法不一样带不动弟兄姊妹。但每个人的文化就不一样，一个已经搞得头昏脑胀了，几个跟你，每个人牧师这样做不对吧？牧师这样做，我们在以前的教会不是这样做的，我们在以前的我们的信我们的受这个宗派不是这样做，或许怎么样怎么样。感谢主，我们灵粮堂真的，为这个我要感谢主。然后这在海外很多的教会灵粮堂系统的这些牧师，他们碰到一些会友，一些老会友的时候，搞得他们真的睡觉都睡不着。这跟我谈的时候，我说你为什么不跟他说这是灵粮堂做法？他从来没想过。如果那个人反对的话，你就跟他说，就请他告状啊，告到灵粮堂来啊。说你这个牧师怎么讲，让我们来回答他。当我回答他的时候，除了我是主任牧师，除了这样，我说我们教会连分堂我们有400多个牧师，然后长我们这些年65年的历史，我们认为这是对，因为这是灵粮堂的听得懂吧。甚至有人是在台湾的一个外面的分堂，有一天呢、啊，那个传道跟我说，他已经有点点受不了，精神有点，他有忧郁症。他跟我说，我说乱讲，你怎么忧郁症？不过他讲了一些事情以后，我知道，我就说，我这个呢，我说你有忧郁症。他讲完，后来就说忧郁症从哪？从一个人来，从一个弟兄来，从一个这个弟兄的本身呢，很爱主。每样事情都说他这样做不对，那样做不对。有一天跟他说，教会不应该挂十字架。你没听过这个？我听完这，后来我去找这个弟兄谈，那弟兄后来都不来。不过当我们献堂的时候，那天他还来。其实他对我很尊重，他有他的文化，他不知道从哪边学的文化。我去纽西兰的时候，一个牧师跟我说，他教会有三个弟兄，三家人对他。后来呢，为什么反呢？因为反映的东西都他这样做不对。为什么？因为他们在国内的时候，这个都受这样的一个影响，所以每次说他不对。最后我们开个特会，最后我就跟他说，这是灵粮堂的文化。他们觉得疫病赶鬼不行，他们觉得讲方言不行。我们解释了，我讲了，甚至我 demonstrate 怎么为人家祷告，见人被圣灵充满。 他开始就开始跟人讲，以前他不知道怎么讲，以前都是在所谓一些的教会比较偏激一点的一些的教会的那种系统里面，某个角度他们很爱主，但对某些人他们是反对。我还在这么跟他讲，所以最后呢，林良堂的特会带出来就这样，我们林良堂就做这个事情，就这三个家庭搬走，他们发展得很快。还没搬走的时候，他很难，他们也不希望他们走，又觉得如果走了又会不会影响教会。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的文化是什么？我们教会的文化是什么？这就跟你信的神，还对这个神的认识。所以我讲了很多次，20年讲到现在，我觉得我们林良堂需要有一套的神学思想，因为这奠定我们教会的帮这个所谓的界限是什么。这是我们做的，这是我们不做的，在这个做的当中，这是我们坚持的，这是在我们当中，你做可以不做可以，但是我们绝对在我们的范围里面，除非是异端，否则我们不需要去跟别人去讲上。 OK， 我讲了这么多，只要是把昨天我要讲，因为如果这个背景没有讲清楚的话，你不知道那个严重性，你觉得第十五章开这么长的会，还有保罗跟巴拉巴，还有安提阿的教会，还有一些人一起到耶路撒冷跟这些的长老啊，这些的所谓的使徒来谈这个问题，有这么严重吗？这是整个教会历史当中第一次，这个大公会议，大小的大，公是公众的公，这个翻译成大公会是第一个所谓的这个所谓 convention 要 conference 要跟你怎么说的，动用了整个的教会的高层，动用了当时的使徒，只是有一些的耶路撒冷的犹太教的基督徒跑去安提阿去，坦白说，这边讲这些不是耶路撒冷的这个长老或使徒派出去的，他们自己跑去的，他们认为是基督徒，但是他们坚持犹太教的道理，所以跑去安提阿的时候，原来就这群人就追着保罗跑，保罗在那边传福音，他们就攻击保罗，所以最后现在跑到安提阿去，安提阿是差派保罗跟巴拉巴出去的，这时候回到安提阿的时候，这些人跑到安提阿去，因为这时候外邦的福音工作传得很顺，就是因为这些人的缘故受到拦阻，保罗这时候包括安提阿的教会的这个领袖，这时我们要把这件事情弄清楚，所以呢，保罗跟巴拉巴还有呢，就是安提阿教会的领袖，可能是外邦人，一起就到耶路撒冷去找使徒跟长老来谈，在谈的时候，中间保罗、巴拉巴跟安提阿的领袖跟这些叫耶路撒冷的犹太教的基督徒来谈来对话，所以等于长老啦、使徒在中间做判断、做结论，然后两伙人在吵，保罗跟巴拉巴恩典。叫人得救，这个所谓的犹太教的基督徒恩典没有错，但是恩典还要加上律法才可以得救。有兴趣，因为整本圣经，特别在新约圣经，特别保罗的书信，我第一本花功夫的就加太书，因为比较短，对我来讲比较容易一点。没想到加太书给我一个很大的改变，为什么我作为一个基督徒没有自由，人家讲这个牧会的时候，有一些的比较年纪大的在教会久的啊，讲一些话，哇，让我觉得为什么我不能够站起来讲我该讲，到我对还是他对，加拉太书给我很大很大书。 OK， 让我读完这段经文，我们只讲一些，我们就来看，我们从这个第六节依次读到第十二节的前面那句话 ，OK， 其实那句话什么叫众人都默默无声？这句话应该是跟着十一节连在一起的 ，OK。原来彼得所讲的是为保罗跟巴拉巴来铺路 ，OK。我们现在读这个第六节，一直到这个十二节的第一句话，我们一起来读。
使徒和长老聚会商议这事，辩论已经多了，彼得就起来说。 诸位弟兄，你们知道神早已在你们中间拣选了我，叫外邦人从我口中得听福音之道，而且相信，知道人心的神也为他们做了见证，赐圣灵给他们，正如给我们一样，又借着信洁净了他们的心，并不分他们我们。现在为什么试探神，要把我们祖宗和我们所不能负的轭放在门徒的颈项上呢？我们得救乃是因主耶稣的恩，和他们一样，这是我们所信的。众人都默默无声。
OK， 就讲完这段话的时候，你突然发现一件事情。彼得，第一个我要提的是，彼得在跟他们讲神学思想吗？彼得在跟他们讲解经吗？有一点。但是如果读完这以后，你突然发现一件，保罗是跟他们讲经验。保罗跟他们讲，不，彼得跟他们讲是讲经验，讲事实。因为文化是每个人思想的结果。神，这位神对我的关系给我带什么好处，这是我的认识。然后我就看，那我该怎么做呢？我该怎么去这个持守呢？所以就带出人思想的结果，那叫文化。如果从这个角度来，我们可以谈没完，你我可以谈一年两年，因为本来你的认知就跟我的认知不见得一样，我们还是可以谈。如果能够用解释的方式就把异端全部挪开，到现在应该没有异端，到现在还是继续有异端，因为过不久就有一个思想嘛。但是这不代表说把圣经解释清楚不重要，因为圣经解释清楚，因为这是你的思想，你的坚持的原因，就是因为你对神的话的认识，对神学。但是当我跟你看法不一样的时候，除了你去把圣经，你为什么我这样看？因为圣经这样说，因为我从解经的角度是这样的说。所以我很出名的一个异端的，专门处理异端的，这个我有他好几本书，有本书好厚啊。他每次讲，他自己在电台有个节目，在美国的时候，他每次在解释异端的时候，都从解经来，你用那个字是大写的、小写，都把它分辨出来。这句话不是这样解释，这个是被动的，不是主动。你看咬文嚼字，他一生做的就是变道，就是跟这个 cult 这些所谓的异端来做。所以他觉得对他讲，解决异端的一个主要工作或者唯一的工，就把圣经讲清楚。但到最后，包括解经家在内，有一些的经文不是每个解经家都有100%的把握，他是说可能是这样解 OK， 但是不代表说解经不重要，神的话不重要。另外一个很重要是什么？如果神的话是真的，他一定会带出应该有的结果，叫做神的话。还有另外一次你常用的，我想叫做神的应许，有没有听过这句？换句话说，神的话讲了以后，事情必定要发生，只是现在没有发生。那从你听到神的话，直到这个应许发生，中间一个叫做过程，这个过程叫做信心的过程。信心是好像神的话一个种子一样，丢在那里，所以没有那个种子，你无从用信心。不过种子丢下来，还有一个过程，就是信心的考验，或者信心的这个所谓的炼净，看你怎么说，或者信心的成熟，或者信心的完全。这个走过以后，事情就会发生，那个叫做应许就已经实现。所以这时候彼得在讲这事情，就把神的话的原则再往前走一步，神的话必定要实现。神的话本来就是应许，只是应许过去还没有实现，不，今天明显的实现。然后彼得站在他的角度，第一人生，就是意思说，我亲身经验，我不是听别人讲，是我自己亲眼。整个的东西，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当你做见证的时候，是你明白的，更要紧的是你明白你持守的，今天是神的话应验在你身上。所以你讲的不只是一个道理， 甚至一个很好道理，甚至到一个程度的时候，这个道理发生的不是只发生在别人身上，也发生在你身上。为什么礼拜天我讲这个信息我是很有负担，我希望我讲得清楚，如果讲得不清楚求神怜悯。因为我真相信一件事情，不是哪一个布道家，是每一个基督徒，你只要口里承认心里相信，就必然得救，必然得生，必然事情会改变，事情会发生。你这样的做帮助你，帮助那个人，那个人来找你，你也让他口里心里相信，口里承认，他就必然得救。如果是这样的话，你就想看看这个世界早就翻转了。你在亲戚朋友当中有些问题在那里，以后你就跟他讲一讲你的信仰，然后这个人跟他，你要我为你祷告吗？如果要祷告的话，他说愿意啊，也没什么，你就带他试着来嘛。他愿意，越来越心打开，那你祷告好不好？你不会祷告我叫你祷告，你不会求我叫你求啊。好叫到最后他心里相信，口里承认的时候，我要告诉你一定事情发生。礼拜天我在讲完以后就讲了，我真的很有负担讲，我不知道大家。后来我走出去准备要回到楼上啊，对吧，一个人走过旁边，牧师今天晚上我被你电到了，我不知道怎么电法，我就不太晓得，他还抖了一下，不是欧永亮有本领，欧永亮比你们差得远，学问也不高，本领也不大，但有一样事情我知道，不管你有没有本领，不管你有什么，只要你有耶稣，世界会改变。只要你把耶稣活出来，把耶稣讲出来，叫那个人能够心里相信，口里承认，这个人就改变。传福音不要一天拿着哪一种方式，你赶快信耶稣，不信你就下地狱，这好难的。因为你在改变他的文化，他没有遇见他的神，你要介绍这位真神，你要改变他的一些思想，实在是不用。所以回到这个地方来，刚我们所读的基本上有四样事情发生。 OK 明天我们再讲。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功课啊，我们大家要学习。你就知道，因为我知道我是这个，我不是聪明的人，所以其实我花了很多功夫。我讲这个希望不要给误会，说哦，这也用华人的话，中文的话叫做是勤能补不足。所以我真的读很多书，我不是用这来夸口，因为我很拙，所以你要多多读书。那时候我买书的时候，我其实说你这么多书你看得完吗？我说有些看不完，有些我看，我总感觉我觉得我需要更多的，因为我没有读过神学。我认为当我解释这些东西的时候，这个绝对不是一个，我觉得我的认识还蛮清楚的，我不敢说我多深多伟大，我还蛮清楚。我看了五六个不同的解经家解讲这段经文，最后发现我还是不满足，我没有资格说我不满意，因为我比他们差远，我不满足。三宝神的心是这样，那也过去的经验告诉我，当我学了很多一些方法的时候，是本来那个人都应该信耶稣，参加我的慕道班以后，他跟我说牧师我不要受洗，我说你不是要来受洗吗？还问我哪一天，然后要你来参慕道班。他牧师我以为信耶稣很简单，不听人讲完以后我觉得信耶稣好难，等我圣经多读几遍我再信耶稣吧，等我行为改好了以后我再信耶稣嘛。我回家里面苦得很，这个人本来预备要受洗，我跟他讲完以后这个人反而不敢受洗，那我在干什么？那我在干什么？我突然发现我是一个法利赛人，我突然发现我是一个当时的叫做祭司文士，我是拦主人进到天国的人，我做错了吗？我讲圣经讲这么清楚做错了吗？我这么努力的关心做错了吗？后来发现都没有错，错字来讲都是字义，字义，义没有错，字义 对，我没有靠神，所以我苦闷跟在这，只好跟神说我不干，因为我真不知道还有别的方法。直到那一天跟你们分享过好多，那一天礼拜一的早上，神的灵浇灌在我身上，从那时候我才知道，口里承认，承认欧永亮吗？相信欧永亮，不是，承认相信是这位耶稣。我有没有把这个讲得清楚，他能够明白，这是我要需要更求圣灵帮助我，不要弄得这么复杂。更要紧，在我讲的时候，那个人有没有因着我所讲，他心中就开始被圣灵感动，到最后居然真的有兴趣回去读读。礼拜天我讲，我有第一堂大概没有讲完，用这经文两节的经文读哥林多前书十二章一到三节。哥林多前书十二、十三、十四是讲到恩赐。保罗要回答恩赐问题以前，保罗用这前面三节经文。如果你要哥林多教会，你要跟我谈恩赐的话，先不要谈恩赐，先谈谈用恩赐的人。基本上恩赐那个字是在第四节才发生，前面那个字是中文是翻成恩赐没有错，但是那个字只是翻成恩，叫灵恩，叫 spirit， 叫 spiritual， 叫 spiritual。 换句话，这个字没有讲到后面，不是不一定讲恩赐，可能就是这个属灵的人，属灵的恩赐。你们在谈属灵恩赐，比如说我现在要谈谈用恩赐这个人是否是一个属灵的人，那马上就讲到嘛。因为恩赐的本身，第二节恩赐本身，在你们还没有信耶稣的时候，一些异教也有恩赐，一说也有奇神迹奇事发生的。你们拜偶像的时候不是有些经验吗？这第二节。第三节很重要，如果神的灵，若圣灵在你的身上，没有人说耶稣是该咒诅的。换句话说，如果神的灵在你身上，你就知道钉在十字架上那位耶稣他本身没有罪。如果钉在十字架是因为有罪，罪是因为担当了欧永亮的罪。换句话说，没有圣灵工作，没有人会相信耶稣是救主。那句话第三节后面就说，若圣灵感动那个人，他若圣灵他就才会说耶稣是主。若没有圣灵感动，没有人会相信一个犹太人，一个木匠的儿子，然后几千年的人说耶稣你是我的神。这完全是圣灵的工作，不是人的头脑知识。圣灵工作对外最重要，让我认识这位神。当然就像保罗跟哥林多教会说，你们谈恩赐吗？医病赶鬼吗？怎么样神迹奇事？哦，重要重要，但是你要认识，你有这恩赐以后干什么？是要传扬耶稣啊。底下就问，你知道耶稣是谁吗？你真知道耶稣是谁吗？你真知道神的灵在上让你知道他真是谁吗？没有一个人想看看。保罗讲这句话，若圣灵感动你，你不会说耶稣是该咒诅，你只有圣灵感动你，你才会说耶稣是救主。只有圣灵感动你，你才会说耶稣是神。想看看，我想用我们自己身上，你觉得你可以莫名其妙要随随便就信一个犹太人是你的神吗？是你的主吗？如果你觉得很难，那为什么现在对一个还没有听过福音的人，你就认为他应该就知道呢？然后就说要做一二三，便就把他带到律法的里面。他没有经过恩典，他怎么能够活出律法来？不倒过来，你又用另外一方，就说服他，说服他，希望他承认知道。所以有些就跟你祷告啊，不过他还是没有感动。哎，我还以为他耶稣在哪，过一阵子也不来了，因为神的灵没有感动他，或是还是神的灵他没有预备好被神的灵感动。我服侍主三十几年了，起码我认为，我不敢讲别的，也不敢讲别的传道，就讲我认为我的服侍，我觉得我服侍比以前清神一些，因为我知道我的服侍都是恩典的，只有神才能够做。你再喊再叫，喉咙叫干，没有事情发生就没有事情发生。 你赶鬼赶了半天，那个人被你赶走，那个鬼还在那里面，因为人家出去出去到那个人家站起来，就是我们的宣教道在底下，那个姊妹要站站看看，每个人都叫出去，几个姊妹扶上，三个人的四个人喊他出去，是牛根根，你给我滚出去。那你就站起来就对不起对不起，我回家了。他不知道是你在赶他的鬼还是赶他这个人，让神来做工。你不能够说帮助他姊妹不热心了，很有爱心了，不要误会我的意思。但是当你弄不清楚是谁做的时候，所以圣经每次讲，特别主要最喜欢这个人是自义，对是对的，但是是谁的对，是靠谁的对，这是一个很大的分别。我们先来祷告。我们求神来恩待我们、啊、第一我要宣告，在基督的自由要临到各位，你们不在捆绑里面，我们不在黑暗权势捆绑，但我们过去常常进到一个所谓的宗教的捆绑，我们这是大家喜欢说的，可惜了，太可惜了。我们求神帮我们，然后完以后我们要知道圣灵的工作，然后我们知道圣灵怎么带领我们，目标只有一个，就是我们荣耀这位叫我们得自由的主耶稣基督，让我们能够把它讲得清楚明白，介绍清楚，好叫人能够知道他是救主，是生命的主，好叫人不是在勉强甚至害怕当中去接受耶稣，在神的恩典的里面，在神的那个主权的底下，知道信靠主是绝对的，有把握的，他会负我们一切的责任，这才会恢复与神的关系啊！求神的恩典，我们看我同神来祷告。哦，主啊，主啊，来仰望你，求神的帮助，主啊，让我知道怎么服侍，让我知道怎么走在，哦，知道怎么走在来荣耀的人，主啊，兄弟，带领我们向前，带领我们向前，带领我们进到新的道路。主啊，我仰望你，我等候你，仰望你。天父，我们在献上我们的感谢和赞美，愿主灵继续引领我们。主啊，这几天你叫我们做思想，求主继续在我们心中做感动、做教导的工作，让我们不仅知道你的真理。我求你借着圣灵把我们引进真理里面。我奉主名再次宣告主的话、主的真理，叫我们得自由。以至于我也这样的宣告说：你们每个人都要得着自由，得着在真理里面的自由。哦，圣灵 ，come come， 来帮助我们，帮助我们，帮助每位弟兄姊妹，是吧？赞美你，感恩，把这一些钱交在你手中，主啊，求你继续引领我们，在今天的灯火上，满有充满你同在的平安跟喜乐。这样的感谢、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Amen， Amen， 感谢主。